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3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再次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不单止修复因为最近美英澳潜艇风波为两国关系带来的冲击，而且同意将在印太、非洲和欧洲加强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白宫发表的一份声明指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确保美国与北约相互协调的同时，强化与扩大欧洲防务的努力。拜登同马克龙仲计划在即将举行的罗马20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进行两人之间的对话和商谈。白宫的声明说，拜登期待会晤马克龙以便推动美法之间众多领域的合作，并且强化双方共享的利益。据法新社的报道，法国总统亦都发表了一份内容相似的声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上个月宣布达成奥库斯协议，在强化三国安全联盟关系的同时，英法承诺向澳大利亚提供制造核动力潜艇的先进技术，而澳大利亚就宣布取消向法国购买价值370亿美元的常规动力潜艇计划。奥库斯协议的谈判一直是秘密进行，法国事先亦都没有听到任何风声，所以当美英澳宣布建立特殊合作伙伴关系的决定取消法澳潜艇订单，法国方面非常愤怒。马克龙立即召回法国驻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而法国外交部部长勒德里安就将拜登总统描绘成为无法推特的特朗普。法国甚至指责美国对盟友是背后捅刀，两国关系立即陷入困境。拜登与马克龙随后在9月22号紧急通话，试图修补双边关系，重建互信。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本月首早时候访问巴黎，并且与马克龙举行了会谈，重建互信是双方讨论的重点。布林肯在会后表示，会谈非常富有成效，可能会导致美国与法国展开新的合作，共同压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冒险。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名资深共和党成员参议员马克·鲁比奥和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写信给国际奥委会，重申他们要求推迟第24届冬季奥运会的紧急呼吁。北京冬奥会计划在明年2月4号至20号举行。鲁比奥和史密斯在这封的信当中还敦促国际奥委会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队参赛，并且表示拒绝接受国际奥委会此前说在所有全球政治问题上保持中立的决定。这封信提到国际奥委会有道义上的义务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奥运会。两位议员在信中说，反对种族灭绝是一个道德决定，而不是一个政治决定。当涉及到道德决定的责任的时候，国际奥委会无豁免权。他们说，道德中立在措辞上是矛盾的。当中国当局正在积极进行种族灭绝的时候，你被要求做的就是拒绝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在他们的首都举办奥运会的荣誉。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的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中锋埃内斯·坎特星期五在推特上发布一个新的视频，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纪录。两日前，他在一个类似的视频当中谴责中国政府压制藏人，在中国引发反弹。中国转播商腾讯停止对这支 NBA 球队的比赛进行直播和传档。美国政府星期五对中国的封杀行为表示了关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谴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残暴的独裁者，并且呼吁让西藏自由的视频。两日之后，在凯尔特人队效力的土耳其裔球员坎特又发布一个谴责中国政府对待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视频。坎特在推特上写话，狠心的中国独裁者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他在全世界面前点你们的名，关闭劳工营，并且释放维吾尔人民。他说现在就停止种族灭绝。他在这则的推文所附的视频上说，此时此刻种族灭绝正在发生，就在他说这段话的时刻，酷刑、强奸、强迫堕胎和绝育、拆散家庭、任意拘押、集中营、政治再教育、强迫劳动，此刻正发生在中国西北的新疆地区180多万的维吾尔人身上。中国否认有不当的行为，说当局设立的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目的是预防性地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今年29岁的坎特是土耳其裔，一直积极反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被土耳其政府通缉并且吊销护照。他说他的家人在土耳其遭到监禁和迫害。坎特本星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支持西藏自由后，中国社交媒体对他进行痛骂，他的名字似乎被微博通讯平台封杀。腾讯体育平台上没有有关凯尔特人队的比赛情况。星期五，美国对中国针对 NBA 的行动表示了关注。凯尔特人和 NBA 未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要求。美国官员在星期五对中国在人工智能和一系列先进技术方面的雄心发出了新的警告，说这些技术最终可能使到北京获得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并且可能在医疗保健和其他对美国来讲至关重要的领域占据主导的地位。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的官员说，这些警告包括一项再次作出的努力，就是向企业高管、学者和地方以及州政府的官员通报接受中国投资或者关键行业专业知识的风险。虽然该中心表示无意要求有关官员对中国的投资说不，但是他将会鼓励控制知识产权和实施安全措施的努力。美国政府2021年的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达到了有纪录以来的第二高的规模，不过比2020年的财政年度有所减少。今年的赤字是 2.77 万亿美元，低于去年的 3.13 万亿美元。这两年都反映了政府为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而投入的巨额开支。拜登政府说，赤字减少是因为经济复苏导致税收增加。财政部长耶伦在与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代理主任沙兰达让联合发布的声明当中说，今日的联合预算声明是进一步表明美国经济正在复苏之中的证据。白宫在星期五敦促美国所有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的人都去接种。一日前，美国卫生和药品监管机构批准了被扩大的推荐疫苗清单。星期四，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先后批准了有资格提供加强针的新冠疫苗的清单，纳入了莫德纳疫苗和一剂式的强生疫苗。之前只有接种了辉瑞生物技术疫苗的人被推荐接种加强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针对台湾问题，中国除了近期在台海是以军力武吓之外，民间亦都充满了民族主义的叫嚣，好似党媒喉舌胡锡进同埋中共外交智囊金灿荣等人，系时而煽动武统台湾的舆论同埋情绪。对此，部分分析人士话，中共高层纵容鹰派势力操弄民族情绪呢一把两刃刀，未来恐怕系会反噬。反而亦都嚴重誤導民間，錯估國際局勢，並且輕忽對台動武可能要付出的龐大代價。面對中國持續的軍事施壓，台灣陸委會主委邱泰三上個星期四以準戰爭狀態佈局形容，而台灣國防部長邱國正隔日就以不啟戰只是備戰來到回應，來到顯示台灣嚴肅看待中國可能的軍事行動。雖然台媒中天新聞的街頭民意調查都發現，台灣民眾普遍希望官方不要誇大戰事恐嚇老百姓。不過相對於台灣的低調備戰，中國自官方到民間是充斥著為了祖國統一必有一戰、民族主義高漲的激情。這個現象不單只是展現在解放軍在10月初是派遣架次破紀錄的戰機繞台，民間鷹派人士都好發議論，一再煽動武力犯台的聲浪。就在美國總統拜登和多位官員不斷重申對台堅若磐石的承諾之後，鷹派黨部《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在10月15日發表微博視頻，對台灣深戰喊話。他說，兩岸如果開戰，美國必棄台，就算是派遣海空軍協防台灣，一旦進入地處解放軍有效打擊範圍的台海周邊，亦都是讓美軍白白送死。胡錫進說，中國大陸一旦作出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決定，必將再創當年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的現代版，美國屆時是拋棄台灣，當局將會是必然的選擇。鷹派立場同樣鮮明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近期都在一次演說當中提出中國收復台灣的十大收益，包括攞下台灣在第一島鏈的戰略地位，以及另一個更加實惠的好處，就是打下台灣立馬就將台積電國有化，可以大幅提升中國的科技實力等。 好似胡锡进和金灿荣等大炮型的中国鹰派人士的论调，经过各网络的平台散播之后，往往能够吸引到上万甚至十数万中国爱国爱党的网民一面倒的附和，尤其是小粉红更加是跟住喊打喊杀，一再凸显出的其实是中国的好战形象。对这个的网络的趋势，台湾学者警告，中国鹰派声浪持续煽动民族爱国情绪，短期内或者能够收到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效果，但是长期来看恐怕有危险的反噬效果，亦都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黄信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以2017年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引发中国人民的反韩声浪为例，中国官方当时片面终止观光客到南韩旅行，又发起抵制韩商乐天超市，这个令到两国关系急速恶化。根据今年8月韩国研究和韩国新闻的杂志的联合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更加一举超越日本，成为韩国人最不喜欢的国家。在1000名的韩国受访者当中，有超过 58% 的韩国人以接近邪恶来到评价中国人。黄信贤说，韩国内部引发这么激烈的反中浪潮，到头来受害的还是中国人。位于北台湾桃园的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教授董立文亦都说，中国人处于这么盲目的爱国情绪当中，以史为鉴是一个危险的讯号。
当然是一个危险的讯号，不只是对外，还有对中共自己。
董立文对美国之音说，当然是一个危险的讯号，不只是对外，还有对中共自己，因为他们在推动的是盲目的民族主义，换句话说是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对中国只有伤害，这个在过去包括义和团包括文革时期，其实副作用都很清楚。尤其胡锡进和金灿荣两个人将武统台湾讲到好像轻而易举，学者说严重错估国际形势和动武的代价。政治大学的黄信贤说，中国如果动用武力，必然遭到台湾强烈的军事反击和来自国际经济制裁的威力。
美日我认为不会坐视不管啦，国际的封锁，他一个内部的天安门事件其实就引发了封锁的两三年。
他说美国和日本他认为不会坐视不管，来自国际的封锁令他一个内部的天安门事件其实就引发了封锁了两三年，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要用这么激进的方式来到解决台湾问题，其实他可能会赔上太多太多的东西。中国鹰派对美国的误判尤其是屡见不鲜，以美国对台海问题的重视为例，10月20号前美国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就特别以不战而保独立台湾为题投书新闻周刊，他直言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美中因为台湾问题对战的风险。金里奇呼吁美国和他的盟友要为协防台湾做好强大而充分的军事准备，提供所需武器，并且建立综合防御体系，让台湾成为中共不敢犯打不下来的刺猬。他说美国可以在不卷入冲突的情形下守住台湾，亦都必须守住他的全球的领导地位，而这一役更加要让中国认清美国不是当年毛泽东嘲讽的纸老虎，充分显现出美国各界对台海局势的重视和承诺。更加遑论根据警察大学的董立文系评估，渡海武统台湾以及日后长期占领台湾所需要支付的军费恐怕让中共难以负荷。黄信贤仲分析，而家解放军跨口以小时为单位夺下台湾，但是一旦开战之后军事战况很难料，解放军推进的速度如果不是预期地速战速决，恐怕可能引发中国民怨，反而升高内部压力，或者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等抗争亦都可能趁机一一浮现。黄信贤直言，中国政府纵容甚至是操弄民族主义这把双面刃的最大风险在于，万一民众的情绪高涨，官方却是没办法做到持续对外展现强硬，这样矛头可能就会转向自己的政府。另外金灿荣仲轻率地提出台积电国有化的主张，虽然颇让中国人心振奋，但是台湾学者批评这个主张充满对两岸现状和国际局势的误解，更加完全不懂得台积电存在的意义。台积电全名是台湾积体集成电脑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不单止是全球晶圆代工龙头，2021年8月3号更加以收盘的市值5520亿美元一举超越腾讯，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企业。 一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台湾学者对美国之音说，台积电虽然有台湾护国神山之称，但它高达 78% 的股权是外资所持有，早已经不是 100% 的台湾企业。虽然它的管理阶层都是台湾籍的科技人士，但名义上的老板还是外资。而且台积电的芯片的技术命脉亦都融合了大量美国和其他各国的机台设备和知识产权，它的研发和生产效率不单止立即是被削弱，就连资金和技术亦都恐怕将会遭到国际全面钳制和杯葛。这位学者说，届时台积电只有死路一条。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揭举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等中国梦之后，中国网络言论越发激化和一元。两岸三地学者观察，本来该属于言论开放的中国学术圈，近年都出现了零左勿右的自保的倾向。他们说，很多对台湾问题立场较为冷静、友善的中国学者，在政治正确的框架之下，纷纷选择沉默。长期观察中国社会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对美国之音说，近年中国鹰派势力抬头的主因是，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和美国频繁操作台湾问题的前提下，习近平认知到前几任领导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基调已经越来越不可靠。
中共寄望于台湾人民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而不是全台湾。第一，是在大陆有生意往来的台商；第二，是统派。
刘瑞绍话，中共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而不是全体台湾人。第一是大陆有生意往来的台商，第二是统派。统派在台湾现在的能量其实是很小，台商后来中共发现他们一方面赚大陆的钱，但另外一方面投票的时候是不是投给统派呢？也都不是。不过政治正确路线在中国意味着经济回报。观察人士说，爱国在中国已经是一门可以让财源广进的好生意。例如因应中共百年党庆而推出的主旋律电影《长津湖》，是赚了超过50亿人民币的票房，就是爱国情绪与商业利益两头都获益的最佳范例。至于胡锡进和金灿荣的发言，除了有官媒转载的曝光度之外，他们的社群网站亦都有专属公司是代为操作，两个人都已经成为只是靠经营微博流量就可以获得丰厚收益的大 V。 这个是鹰派声浪之所以能够持续发烧的背后原因。但是中国社会从官方到民间不加掩饰的武统的言论，在海外其实大多数招致反效果。其中金灿荣的演说在海外华人圈盛行的推特转载当中，几乎遭到一面倒的恶评。有推友就说，金灿荣屡屡推崇台湾的战略和科技势力，颇有贬低中国的意味。这位推友以中文贴文回应说，讲实话他亦都是不赞同台湾独立，都是想台湾统一大陆。其实台湾的体制比大陆好，应该是大陆地区怕台湾。另外有海外推友就以英文贴文回应，西方国家不相信中共有胆量或者资源向台湾开战，但是十亿中国人都被洗脑，以为习近平可以在24小时打下台湾，而且美国不会在乎，这个绝对是误判。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美国企业家列文森估计他半数的领英连接来自中国，他过去4年来一直使用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并且与几个使用领英作为主要通讯网络的中国公司有交往。47岁的列文森是马托加资本种子投资公司驻北京的科技负责人，他说商业方面这个是提高曝光率的重要方法。但是列文森对领英母公司微软上个星期以中国加强内容审查为理由，宣布将领英专业网络服务撤出中国，并不感到惊讶。这个决定令到领英成为在失去中国部分市场的最后一个主要的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在此之前，脸书、YouTube 和推特都是面临了内容的封锁。列文森说，可能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为什么这么久才作出这个决定，他们留下来的损失可能超过离开的损失。领英在2014年进入中国，数据显示已经吸引了4400万中国用户，重点是职业连接和微软支持。分析人士说，微软已经在中国进行了20年的研发，能够帮助领英在中国比其他美国互联网大公司留得更久。 北京迈博瑞资讯公司管理主任纳特金说，他之前有几次想过领英在中国是留咁耐，最终每当他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提醒自己说，这个基本就是张贴简历和招聘的通知，这些事情从内容来讲在中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麻烦。他说领英的声明说，有麻烦的刚好就是基本超越核心功能的内容的类型。微软上个星期说，将会在今年稍后时间关闭领英的中国服务。公司在10月14日在博文当中说，领英专业交流网站面临更具挑战性的操作环境和更大的遵从的要求。有鉴于此，他们决定在今年稍后时间终止目前本地化版本的领英。中国民众就是通过这个版本进入领英全球社交媒体平台的。领英还说，将会开启 InJobs 服务，着重帮助专业人士在中国就业，帮助中国公司招聘，但是没有社交信息输入或者张贴内容的分享功能。上海美国商会说，中国审查互联网已经20年了，从封锁网站到过滤社交信息输入，目的是拦截反政府材料。最新的数字安全法限制中国敏感数据的输出，要求互联网运营商向执法部门提交内部数据。迈博瑞资讯公司的纳特金说，在中国经营的每一家跨国互联网公司最终都有遇到审查障碍的极大风险，遵守中国规定的公司有时可能受到权利组织、股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用户的批评。领英并不例外，领英上个月采取争议的行动，阻止中国领英网站登载几名记者的配置的文件，理由是被禁内容。上海金融产业研究公司的创始人和主任卡普伦说，很难知道还有哪个离开了中国。他认为谷歌面书和谷歌的 YouTube 和推特等资产，所有这些平台不是被封，就是减少了在中国的存在。但是列文森就好像周围的中国人一样，表示领英从来都不是他们的日常主要通讯的工具，中国最主要的社交平台是微信。美国咨询公司英文科技评论创始人马瑞说，在找工作的领域，价值10亿美元的中国本土默默网站与领英竞争激烈，还不清楚 InJobs 是否会吸收现存的中国领英配置的文件。马瑞说，领英最终在中国市场没有正确的产品，鉴于他们试图遵守中国的规定而吸引的所有的热度，就好像是没有必要。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两名加拿大人自从孟晚舟从加拿大返回中国之后获得释放，返回加拿大之后，人质外交的争议自此持续不断，未有休止。多名人权活动家适逢国际道德纪念日，批评西方国家丧失道德的底线，多年来从未停止与极权国家参与这个污秽的把戏。他们并且警告此风不可长，否则只会助长独裁者的气焰，鼓励拘押更多政治犯用作谈判的筹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自上个月成功返回中国之后，两名一直被中国政府扣押的加拿大人商人斯帕佛和外交官康明海亦都得到获释返回加拿大。美国、加拿大和中国三方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这个是幕后谈判交换的结果。事件尽管只牵涉上述三国，但看在委内瑞拉、白俄罗斯、缅甸和香港的人权活动人士眼中，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事件感到失望，甚至认为与所在国家或地区产生了连锁的负面影响，让他们的极权者将来更有恃无恐地拘禁更多的政治犯。国际智库组织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趁着10月20号星期三全球道德纪念日，舉辦了一場題為《民主前線》的網上研討會，探討道德倫理在國際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與會者包括目前在英國流亡的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委內瑞拉非政府組織委內瑞拉刑事論壇負責人阿爾弗雷多·羅梅羅、白俄羅斯反對派領袖季哈洛夫斯卡亞的高級顧問维亚寇卡，与英国声援缅甸组织的高级宣传主任。尽管孟晚舟事件与缅甸、白俄罗斯以及委内瑞拉毫不相干，但多位港者首先都提到利用政治反与西方国家换取利益从来都不是为中国独尊，他们各自的独裁者在操弄西方国家都是技艺精湛， 從來都不乏政治犯的貨源。面對住馬杜羅政權的委內瑞拉反對派人權律師羅梅羅分享說，在他身處的中南美洲，同樣的事情經常發生，不勝枚舉。他說
：Use political prisoners in order to get some benefi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y use political prisoners. I mean, they use this game, what I call the revolving door effect. So they incarcerate, incarcerate. I mean, they release and
羅梅羅說，他們委內瑞拉當權者利用釋放政治犯來到要求國際社會獲取好處，他們善於玩弄這個把戲。你看到了同樣的處境在中國、古巴、俄羅斯和尼加拉瓜發生，每當有外交官潛離委內瑞拉嘗試解決政治問題時，他們就利用政治犯。好啊，我釋放他們，展示姿態，向國際社會傳達一種做得正確的訊息，這樣做是多次都很有效的。羅梅羅特別提到，委內瑞拉早於前總統查韋斯執政以來就懂得這種旋轉門的遊戲，每當一次釋放政治犯交易完成，就會補充政治犯貨源，以便下一次同西方國家談判時使用。現正身處英國倫敦英國聲援緬甸組織 Burma Campaign UK 的高級宣傳主任亦都直言，緬甸軍事領導人亦都深揾呢一種人質交換利益把戲。政變自二月發生以嚟，釋放政治犯獲取利益嘅劇本持續上演，即使係國際道德紀念日一日前啊，亦都喺度進行緊。佢話正係其他極權政府多年嚟早已經完美示範，緬甸軍政府更識得同嘴邊關注人權嘅西方國家嘅談判之道。佢解釋話，
There are a lot of similarities happening in Burma as well,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political prisoners. Whenever there is a, you know, international pressure, political prisoners would be the first to be released.
他說，與其他極權國家一樣，緬甸和他們有著很多的相同之處，特別是在政治犯議題上。每當有國際社會的壓力時，政治犯就會首先被釋放，因為他們一直以嚟只是被看成是一枚代幣。再者，可以用旋轉門這個同義詞來形容，因為緬甸國內的政治犯數目不斷增加。不過最使到他不滿的是西方國家這個交易過程中的不作為。他回顧早在2017年羅興亞難民據稱遭到屠殺時，西方國家在制裁議題上已經表現無力。他說西方國家除了制裁幾個將領，禁止他們和家屬前往歐美等地之外，就沒有更多具體行動來懲罰當時的緬甸政府。所以這個亦都直接導致了這一次二月軍事政變之後，至今有多達1000人被殺，7000多人被投進監獄的局面。這種被歸納為缺乏道德勇氣的表現，使他深信緬甸人已經對國際社會，特別是聯合國徹底失望。他未有點名地批評緬甸人，不是要某個國家的高官只是懂得發聲明，每次走出來講與他們站在一起。論壇上來自白俄羅斯的講者、白俄羅斯反對派領袖季哈洛夫斯卡亞的高級顧問維亞寇卡憶述了好友拉曼拉塔塞維奇今年5月23日在乘搭民航客機時被戰機強行迫降的事件。當日這一名白俄羅斯反對派活動人士所乘搭的一架愛爾蘭瑞安航空公司客機，在從希臘飛往立陶宛的途中被白俄羅斯當局攔截到該國首都明斯克停留幾個鐘頭，期間白俄羅斯從飛機上拉走了普拉塔塞維奇。他曾經擔任過白俄羅斯反對派媒體 Leicester 的編輯，一直抨擊總統盧卡申科。維亞寇卡說，很顯然普拉塔塞維奇早已經是一名政治犯，讓盧卡申科首度拿來時用作籌碼，與反對他繼續連任的西方國家談判。
He was blackmail. He was on the hook. Something happened, and after 3-4 days, he started praising Lukashenko, praising the totalitarian regime.
維亞寇卡話：佢受到虐待，受到威脅，隨後就開始讚揚呢個政權。大概3-4日之後，佢開始讚揚盧卡申科歌颂这个极权的政体。他俗称看到了普拉塔塞维奇在电视上认罪的画面，使他心痛无助与无奈，感伤伤 煎熬住佢。特別係睇到西方媒體仲給予盧卡申科辯解拘捕行動，更感憤慨。為阿寇卡一埋怨，西方國家的軟弱導致白俄羅斯政治犯問題嚴重惡化。他分析，為了避免受到獄中的不人道待遇，很多白俄羅斯的政治犯及他們的家屬甚至和當局妥協，願意被歸類為其他的罪犯，使他們獲得較輕的刑期，這樣反而導致當地的政治犯數目被嚴重地低估。無獨有偶，上述三個國家的領導人，不理是緬甸軍政府領導人敏昂萊、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和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都同中國維持住良好的關係。這些人權活動家未有明言慢慢州返回中國事件，有否直接鼓勵到他們各自的領導人日後拘禁更多政治犯？但他們均指出，西方國家未能夠堅守道德底線，將人質交換利益合理化、常態化，才是問題的根源。論壇的另一位講者，目前在英國流亡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亦都在這個研討會上訴說了香港在眾多公民團體骨牌地瓦解下的最新社會狀況。而根據香港政府保安局上個月回覆立法會議員書面質詢時的資料顯示，自2019年反修例社會運動開始以來，至少到今年7月底，就有已經10,265人涉及所謂的黑暴相關違法事件而被捕，當中4,009人是學生，逾萬人被捕人士當中2,684個人被檢控，當中1,102人為學生。在這些雲雲被捕人士當中，目前還押等待出庭應訊的不乏政界、傳媒和社會上的知名人士，部分評論人士亦都一直坦言，這些在押或將來被判服刑的人士，正是港府手上背後的籌碼，方便同西方國家討價還價。羅冠聰未有對此說法給予肯定，但表示縱使前景黯淡，香港人對民主的堅持，從給予在囚者關懷、出庭旁聽手足案件進行庭審，最後亦都是這一種道德的力量會促使帶來希望與改變。他最後說，
I think these are the people who are carrying hope. They are doing everything that they could, even though in a very narrow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we will understand that when the time comes, these people would also be the force of changing the society. So I guess...
羅冠聰說，我想這些香港人正是帶著希望的，在一個狹窄的政治環境中，他們已經盡一切做所有的事。我們明白到，儘管目前的氣氛這麼肅殺黯淡，但將來時機一到，他們就是改變香港社會的力量。當世界將來更加認識到中國的擴張意圖，我們就有機會奪回落實香港的民主。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在普京政权对国内政治反对力量的迫害镇压行动变本加厉之际，目前在俄罗斯被认为唯一能够挑战和威胁普京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获得了萨哈罗夫人权大奖。很多人期望这项奖励都能够保护在狱中的纳瓦尔尼的人身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10月20日获得由欧洲议会颁发的今年的萨哈罗夫人权奖之后，目前处于低谷的俄罗斯反对派力量和纳瓦尔尼的众多支持者对此感到非常意外，但是亦都令到他们对未来产生信心。来自喀山的人权活动人士哈姆罗耶夫在面书上面说，他和很多人都祝贺纳瓦尔尼，纳瓦尔尼当之无愧，纳瓦尔尼更是在同普京这场政治角斗之中的获胜者。目前流亡国外的纳瓦尔尼的主要助手和政治学者沃尔科夫在面书上面说，纳瓦尔尼获奖意味着国际社会对纳瓦尔尼当年致力于反腐败活动的肯定，这些标志着纳瓦尔尼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号的政治犯。其中所传出的信号就是欧洲社会希望俄罗斯最终能够成为类似欧洲这样的民主自由国家，为此想同持有类似立场的俄罗斯人士共同企在一起。另一名流亡国外的纳瓦尔尼的主要助手日达洛夫说，律师定期探辱 和納瓦爾尼會面，因此很快會轉告獲獎的消息。他說當局有意貶低納瓦爾尼，使用經濟罪行判刑納瓦爾尼，試圖令到納瓦爾尼失去反對派領袖的合法性的地位，但是納瓦爾尼獲獎能夠令到當局的算盤落空。很多俄羅斯活動人士沒多久之前曾經期望納瓦爾尼能夠獲得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是這項大獎由俄羅斯申報主編穆拉托夫獲得。俄羅斯著名的記者和人權活動人士斯維托娃說，將薩哈羅夫大獎授予納瓦爾尼是非常公正的決定，亦都是對很多記者、政治活動人士由於納瓦爾尼和諾貝爾和平獎無緣而失望的補償。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這項大獎能夠幫助保護在獄中的納瓦爾尼的生命安全，因為目前對納瓦爾尼說最重要的就是能夠生存下來，生存住走出監獄。斯維托娃說，來自克里米亞的烏克蘭導演申佐夫因為抨擊俄羅斯的入侵行動被逮捕判處重刑。申佐夫在2018年獲得了薩哈羅夫人權獎。在這個之後不到一年，俄羅斯在與烏克蘭相互交換被關押人員的過程當中，申佐夫被釋放。斯維托娃表示，雖然今日的俄羅斯政治迫害要比兩三年前更加嚴厲，但是他仍然期望納瓦爾尼能夠早日獲得自由。另一名俄羅斯著名人權活動人士帕洛馬廖夫亦都期望這項大獎能夠對納瓦爾尼起到某一種保護的作用，同時能夠敦促歐洲領導人和國際社會更多關注納瓦爾尼的命運。俄羅斯政治學者克拉申寧尼科夫說，納瓦爾尼獲獎所傳出的信號就是俄羅斯國內目前人權狀況更加惡劣，正是重返黑暗的蘇聯時代。納瓦爾尼幾個月之前已經被人權組織大赦國際認定為政治犯，批評普京的俄羅斯前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說，普京執政20多年之後，俄羅斯正是倒退回40多年前的蘇聯。目前定居倫敦的霍多爾科夫斯基一直資助住幾家在俄羅斯很有影響的網絡媒體，在普京當局的最新鎮壓浪潮之中，這幾家媒體幾個月之前宣布關閉。霍多爾科夫斯基說，納瓦爾尼獲獎還標誌著國際社會對越來越多的俄羅斯政治犯的支持。長期關注俄羅斯政治犯議題的活動人士克里格爾說，目前被關押的俄羅斯政治犯的人數已經超過前蘇聯，他期望俄羅斯的政治犯問題能夠因此被更多的關注。克里格爾說，或者當局覺得災難和垮台的那一刻正是臨近，因此迫害和鎮壓越來越緊，導致政治犯的人數越來越多。目前已經到了有些人僅是因為在社交媒體上面轉發貼子就被判刑的地步。今年以來，大批的納瓦爾尼支持者、人權活動人士和政治反對派紛紛逃離俄羅斯。納瓦爾尼所領導的反腐敗基金會幾個月之前因為被當局認定成為極端組織被迫解散。多年來，納瓦爾尼一直想組建反對派政黨，但是都被當局以各種理由阻撓拒絕。雖然是這樣，納瓦爾尼最近幾年還是成功地在全國各地組建了類似政黨這樣的反對派的網絡，但是當局的迫害導致這個網絡和分佈在全國各地的辦公室被瓦解。在各地辦公室工作的很多志願者和領導人如果未能夠及時逃亡，要是就要被捕入獄，要是就要被定罪軟禁。很多在社交媒體上面曾經轉發過納瓦爾尼反政府抗議活動的人士，那些曾經為納瓦爾尼反腐敗基金會和相關機構捐過錢的人亦都同樣面臨著當局的迫害。納瓦爾尼去年夏季在西伯利亞旅行的時候被懷疑遭受到秘密特工投毒暗殺，很多調查記者和目前定居國外的前黑格勃特工都認為 對南亞爾尼使用的毒藥和俄羅斯特工幾年前在英國毒殺前半途特工同出一種，都是來源於目前被禁止的化學武器試劑，但是因為毒藥計量掌握不準，再加上一些偶然僥倖因素導致搶救及時，才使到南亞爾尼逃過一劫。南亞爾尼在德國治病療養之後幾個月，他今年年初返回莫斯科，隨後在機場被捕，當局後來指控他犯有經濟罪行，判處他兩年多的徒刑，刑期將會在2023年秋季結束。但是當局目前已經對南亞爾尼提出了多項新的犯罪指控。親克里姆林宮的俄羅斯政治學者馬爾科夫說，薩哈羅夫人權獎是一項榮譽很高的大獎，亦都被認為是歐洲版的諾貝爾和平獎，但是他認為這些不是幾有可能比南亞爾尼在近期之內獲得自由，反而會強化俄羅斯社會之中的一些人認為南亞爾尼是一個西方代理人這樣的一個觀念。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說，任何人都不能夠強迫其他人尊重這項的決定，他說將這項大獎授予一名在監獄之中服刑的囚犯，做出有關決定的人顯然不掌握充足的訊息。幫助普京當局推動一系列政治迫害法案的上議院聯邦委員會議員科里莫夫亦都批評納瓦爾尼獲獎，他說這個證明了納瓦爾尼絕非普通外國代理人，納瓦爾尼想藉此一直在輿論場中保持自己的存在。來自俄羅斯共產黨的上議院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扎巴羅夫說，南亞爾尼因為詐騙犯罪這樣的囚犯獲獎，令到薩哈羅夫大獎貶值。俄羅斯各大官媒和很多親克里姆林宮媒體對南亞爾尼獲獎或者是低調報導，或者是根本不提。薩哈羅夫是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和蘇聯輕彈之父，去年這項大獎授予了白俄羅斯的一批反對派的人士，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阿列克謝耶維奇。在那些反對派人士當中，很多人目前仍然被盧卡申科當局關押在監獄裏面。今年薩哈羅夫人權獎的頒獎儀式計劃在12月15日，這項大獎的獎金是50,000歐元。納瓦爾尼冇幾耐之前仲獲得咗波蘭嘅自由騎士獎，以及以幾年前被暗殺嘅俄羅斯反對派領袖命名嘅涅姆佐夫獎，仲有一項嚟自德國嘅獎勵。納瓦爾尼已經將後面幾個獎勵所獲得嘅獎金都分俾咗喺獄中嘅其他政治犯。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嚟嘅報導。
由俄羅斯牽頭主導的阿富汗問題國際會議10月20日在莫斯科召開，俄羅斯除了積極打阿富汗牌擴大自己影響之外，還特別邀請印度參加會議，顯示俄羅斯有意向印度示好。另外，中亞和其他國家圍繞阿富汗繼續展開頻繁外交活動。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由俄羅斯牽頭主導的阿富汗問題國際會議10月20日在莫斯科召開，俄羅斯除了積極打阿富汗牌擴大自己影響之外，還特別邀請印度參加會議，顯示俄羅斯有意向印度示好。另外，中亞和其他國家圍繞阿富汗繼續展開頻繁外交活動，由塔利班政權副總理和外長等多名高官所率領的代表團10月20日抵達莫斯科，參加由俄羅斯牽頭主導的阿富汗問題莫斯科國際會議。在此之前，塔利班代表團今年已經幾次訪問過莫斯科，但這次是塔利班8月控制喀布爾之後，以執政者身份首次訪問俄羅斯首都和會晤克里姆林宮的高官。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晤了塔利班代表團，他在當日的莫斯科會議上發言的時候，呼籲塔利班不要利用阿富汗威脅第三國，首先是中亞國家。他還呼籲在阿富汗應當是建立代表所有民族和政治力量的包容性政府。幾日前，俄羅斯領導人普京在與獨聯體國家首腦的視頻會議上是強調應該與塔利班互動，但是不應該急於承認塔利班政權。 話阿富汗北部襲擊了2000多名過去曾經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活動的伊斯蘭國武裝人員。阿富汗局勢仍然威脅中亞和其他獨聯體的國家。俄羅斯到現在仍然將塔利班定義為恐怖組織，但是並沒有影響普京當局與塔利班發展關係。雙方幾年前就已經接觸互動，塔利班代表團最近幾年的時候是經常訪問莫斯科，即是當時除了塔利班之外，塔利班的對手包括加尼政府高官以及阿富汗前總統卡爾扎伊和前總理阿卜杜拉亦都同樣訪問過莫斯科。塔吉克人出身的阿卜杜拉20多年前曾經是俄羅斯支持的北方聯盟的領導人和魯馬蘇德的副手。俄羅斯和中亞地區媒體首早前曾經報導過卡爾扎伊和阿卜杜拉這次亦都會是來到莫斯科參加會議，但是在塔利班的堅持下，這次代表阿富汗參加會議的只是塔利班。關注阿富汗局勢的俄羅斯政治分析人士說，這次莫斯科會議雖然不會取得突破，但是在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之後，俄羅斯顯然是利用阿富汗議題試圖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和擴大影響。針對阿富汗變局，特別是塔利班掌權，俄羅斯似乎比西方國家要準備得更好。另一方面，俄羅斯亦都在利用和渲染阿富汗威脅，藉此進一步加強對中亞地區的控制。塔利班這次亦都在莫斯科與其他國家代表互動，舉行系列雙邊會談，中國、巴基斯坦、伊朗以及其他中亞國家總共有10國這次派代表參加莫斯科會議。包括中國在內參加會議的多數國家官員都是阿富汗事務特使或者是類似級別的官員。印度外交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事務局局長辛格參加了會議。俄羅斯這次特別邀請印度參加莫斯科會議尤其令人關注，因為上一次塔利班來訪舉行莫斯科會議的時候，印度曾經被排除在外，導致新德里的不滿。有俄羅斯媒體當時分析，莫斯科阻止印度參加的是不想得罪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局勢變化之前，印度曾經在阿富汗投入很多資源參加當地建設，因此讓印度在阿富汗擁有影響。但印度與塔利班關係長期緊張，雙方直到沒多久之前才開始是有所接觸。隨著印度與美國關係日益密切，印度還加入了美印日澳四方機制。印度同時警覺莫斯科與北京日益走近，以及最近幾年俄羅斯亦都加強與巴基斯坦的關係。在這個背景下，俄羅斯與印度關係變得微妙，而此時俄羅斯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在阿富汗議題上的資源和影響，這次邀請印度參加莫斯科會議顯然是有意向印度示好。阿富汗變局之後，權力很大的俄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帕特魯舍夫沒多久之前訪問了新德里，他與印度官員討論了阿富汗局勢。有俄羅斯媒體最近說，帕特魯舍夫年底前有可能再次訪問印度。此外，雙方亦都在討論普京年底前是否會訪問印度，或者與印度領導人莫迪舉行視頻峰會。塔利班在莫斯科會議上呼籲取消制裁，解除被凍結的銀行資金。很多中亞政治分析人士說，塔利班想利用這次莫斯科會議推動國際社會承認塔利班，同時尋求獲得更多的經濟和人道援助，埋呼籲外國不要支持阿富汗境內的反塔利班力量。為此，塔利班手中所握的牌的份量不容小看，因為塔利班可以威脅向中亞地區輸出安全威脅，或者是聲稱如果阿富汗遭遇饑荒，大批難民會湧入鄰國。哈薩克斯坦政治學者薩特帕耶夫說，中亞國家一直擔心當地社會的一些激進的力量會變得活躍，尤其是與阿富汗境內一些恐怖組織合作。薩特帕耶夫說，早在幾年前伊斯蘭國成立之前，中亞國家很多居民就前往阿富汗，加入到了當地的激進組織當中。這個其中一些哈薩克人是甚至試圖從阿富汗潛入俄羅斯，他們想加入在北高加索活動的一些地下武裝組織。他說，來自阿富汗的一些激進意識形態正在衝擊中亞國家社會的很多階層，首當其衝的是年輕一代人，而且每一個中亞國家都有自己的居民加入了在阿富汗境內活動的伊斯蘭國組織。塔吉克斯坦媒體最近報導，100多名由塔吉克人組成的塔利班武裝人員最近被派往阿富汗的巴達克上省，他們已經被部署到了阿富汗和塔吉克邊境地區。中國出資最近幾年亦都一直在這個邊境地區幫助塔吉克軍人建設一批邊防的哨站。 这些在阿富汗宣布效忠塔利班的塔吉克人都反对拉合蒙总统的塔吉克现政权，与塔吉克斯坦面临来自阿富汗塔利班的压力有所不同。阿富汗巴达克上省与中国相接壤的雅罕走廊地区的维吾尔武装人员已经被调往阿富汗东部与巴基斯坦相接壤的南格哈尔省。在莫斯科会议开幕之际，由俄罗斯所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再次开始在塔吉克与阿富汗边境地区举行大规模军演，演习由负责中亚方向的俄罗斯中部军区指挥，参加演习的军人主要是来自塔吉克军队和驻塔吉克的俄军士兵。塔吉克媒体说，演习按照最坏的形势发展设定的剧本。塔吉克总统拉赫蒙没多久之前访问了与阿富汗和中国相接壤的塔吉克山地巴达克上自治州，他还参加了在州首府霍罗格市举行的大规模阅兵活动。霍罗格市位于塔吉克与阿富汗的边界上。塔吉克斯坦因为采取强硬立场批评塔利班，导致他与塔利班的关系日益紧张。塔吉克斯坦还公开支持潘杰希尔山谷主要由塔吉克人所组成的反塔利班力量。为了避免在反塔利班问题上孤立无援，塔吉克总统拉赫蒙刚刚访问了法国和欧盟。塔吉克议会议长也访问了土耳其，双方表示将会加强军事领域合作。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唯一与塔利班关系紧张的国家，其他中亚国家最近都纷纷派出高级代表团携带人道援助物资访问喀布尔，会晤塔利班官员。乌兹别克斯坦外长最近访问喀布尔之后，塔利班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副总理级的官员几日前还在与阿富汗相接壤的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城市铁尔米兹市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加强边境贸易和其他的合作。在一个星期之后，属于什叶派的伊朗亦都将主持召开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阿富汗境内最近发生的几次恐怖袭击事件都针对什叶派穆斯林，这个使到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中国电力短缺波及到上百家工厂停产。纽约时报10月14号报道，中国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备受考验。分析人士说，中国过去作为世界工厂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有越来越多的台厂或者外商将生产基地自中国迁出，这个趋势在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更为明显。现在中国无预警限电将会更加推升制造业从中国移出的力度，可以预见生产基地的转移未来势必成为一门显学，而东南亚国家可能成为下一波厂家竞逐的落土。中国广东、江苏和浙江等制造业大省遭到工业限电，多家企业大受冲击，而中国政府严格执行能耗双控政策是导致供电紧缺的原因之一。摩根士丹利9月底的报告指出，中国的钢铁、铝、水泥等产业受创严重，约 7% 的铝产能是暂停， 29% 的水泥是产能是受到影响。报告中说，纸业和玻璃业将会跟着下来面临供应中断的产业，化工、染料、家具和豆粕生产商亦都是受到冲击。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至少有15家企业在证交所公告当中宣布限电措施，是造成生产中断，同时有超过30家在台湾挂牌交易的企业亦都因为中国限电措施而必须暂停生产。受到这一波限电影响的台厂各有不同的因应的措施，例如南电昆山厂是启用备用发电机，上银苏州厂在限电停工期间调班休假，还有不少企业每星期开一停六开二停五。台湾财讯杂志社社长谢金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随着中国工资上涨和各种优惠是渐渐丧失，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脆弱的生产基地，制造业最重要的就是稳定的供电，而这次中国突然拉闸限电对制造业是造成相当大的冲击，亦都会推升制造业加速从中国移出的力度。他说，自从1990年代到现在，中国一直作为世界工厂，他当年去红海龙华厂参访的时候，当时的工资是一个月300到350元人民币，但是现在已经提升到5000到7000元人民币。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工资已经大幅飙升，而劳力的成本亦都大幅上升。 他仲話1990年代台商去中國投資嘅時候，當時嘅土地幾乎係半買半送嘅批租嘅方式，所以台商可以享有好大好平嘅土地嘅優勢。但而家中國並冇平嘅土地，而且房價仲貴得驚人。
所以你如果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逐漸會從世界工廠慢慢，它把原來眾多在中國設廠的製造業。
謝金河話：所以如果從呢啲生產要素角度嚟睇，中國作為世界工廠，逐漸會慢慢將原來眾多喺中國設廠嘅製造業逼住佢哋離開。呢個時候亦都包括中國喺度淘汰低端嘅產業。所以喺呢種情況之下，未來製造業係全面性供應鏈移轉嘅一個走向，亦就係話台商會不斷咁去尋找更加平價嘅生產基地。分析人士話，東盟十國人口數係總計6.2億，約佔全球人口嘅8.6%，平均嘅薪金約係中國嘅1/3。加上東盟國家已經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嘅成員，享有免關稅嘅優惠。因此，無論係從人口紅利、擴大內需，定係分散風險嘅角度評估，東南亞都係台廠從中國移出之後嘅首選。台灣東南亞與南亞協會理事長、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榮譽教授林若如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話：中國優勢不在之後，已經有廠家陸續移出。2018年美中貿易戰開打之後嘅趨勢更為明顯，好多外國嘅商社過去係美中兩邊下注，但而家唔得啦，變成要選邊站，必須要選擇一個比較穩妥嘅可靠嘅生產基地。因此有啲西方廠家或者日本、韓國嘅商社或者大嘅貿易商、成衣廠、製鞋業等，都慢慢將生產基地移到東南亞，好似係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等。
現在中國的限電，我不敢說這個生产基地的移转会100%，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趋势已经在那里，它不是突然的。
林若如话：而家中国限电，佢唔敢话呢个生产基地嘅转移系100%，但你可以睇到就系有一个好大嘅趋势已经喺嗰度，佢唔系突然嘅，而系一种缓慢渐进嘅移动。中国大陆嘅优势不在，厂家已经从中国大陆慢慢转移到东南亚。不過，由於中國呢一波限電先至啱啱開始一個月，台廠係咪因此遷出仲不明顯？但係林若如相信已經有好多台商喺度默默係籌劃遷廠。佢認為喺冇幾耐嘅將來，生產基地轉移嘅效應將可以明顯睇出。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誉總會長賴維信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話：，對於台商嚟講，原料物價上升、工資提高、缺工都仲有辦法解決，最怕嘅就係限電。而且中國的資訊不透明，在中國投資必須要承擔很多的政治風險。他說大約在5-6年前就有很多台商是感覺到在中國生產的成本越來越高，因此超前部署，他們先到東南亞找一個點，跟住下來快速將部分產能遷出。他舉製鞋業為例，有些本來銷售到全世界的鞋，有70%的產能是從中國生產的，後來廠家將10%以上的產能遷到東南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量，亦都在东南亚造成很大的震撼。彭博报道引述吉林省一份报告，说限电措施可能会持续到2022年3月，企业需要随时为停电做好准备。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为了达到碳中和的目标，未来限电、缺电、涨价问题恐怕会成为常态，提醒台商要特别注意。亦都有不少的评论警示，能源短缺和产业的减产将会加剧中国经济下行的重大压力。高盛預估有超過40%的產業活動受到影響，預期中國今年的經濟的增長率將會從8.2%下調到7.8%。中國媒體上海第一財經10月12日的調查報告亦都是體淡中國的經濟發展，說有經濟學家預期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是將從8.72%下調到8.15%。不過生產基地的轉移絕非易事。林若如話：有啲喺中國已經長期打下基礎嘅台商，或者係習慣當地生活嘅，或者建立相當好嘅人脈嘅，可能就唔會咁輕易轉移生產基地。一名喺上海從事農場服務業嘅姓陳嘅台商就係例子。佢對美國之音話：佢對中國嘅基礎建設好有信心，認為限電並唔係長期嘅問題，亦都唔會係常態。佢話遷移工廠之事體大，佢周圍嘅台商朋友仍然喺度觀望，仲未有人因為呢段期間嘅限電措施就計劃搬嚟中國。 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名誉总会长赖维信话，相较于东南亚，中国的制造业供应链较为完整。他说他刚刚从汽车零件工厂从中国搬到印尼的时候，几乎要自己一手组建全部的供应链。例如通常一家做刀具加工的车床公司就只是负责车床，利用压力使到金属形变，冲压成为各种所需要结构的冲床的公司就只是负责冲床，专门做塑胶射出的公司就只做塑胶射出。
那我的工厂就全部都有，其实我把应该十个工厂的那些设备集中在一个工厂做。
苗之音地的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